在这么美好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在西雅图有个圣公会，
有一位牧师叫戴尔·泰勒，
有一个主日他在教青少年的主日学。他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猎人带着狗去打猎，突然他发现了一只兔子，他就瞄准然后开枪可是不巧没有打死，把兔子打伤了。那只受伤的兔子就拼命地逃跑，所以这个猎人就命令他的这个猎狗去追，这个猎狗就去追这只受伤的兔子，但是追了一阵子没有追上，所以这个猎狗就跑了回来。这个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就责备他没用没有用。这个狗就非常的委屈，说自己已经尽力了。那个受伤的兔子回到了窝里，其他的兔子都惊叹他命大，就问他逃脱的秘诀。他说那只狗是尽力而为，我呢是竭尽全力。他说因为我跑不掉，我的命就会没有了。所以讲完这个故事，这个泰勒牧师就鼓励当时的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说他们一生当服侍神应当竭尽全力。这个主日学这堂主日学结束之前，牧师也留给孩子们一个作业，就是让孩子们回家背诵马太福音5-7章这个登山宝训。所以在下一个主日学开始的时候，牧师就检查大家的作业，结果呢仅有一位11岁的男孩，他一字不漏的把这3章的经文背了下来。所以在场的人都一片惊叹，都问他这个秘诀怎么能背下来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竭尽全力。16年之后他创立了世界著名的软件公司，就是 Microsoft。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我们是像那只狗呢尽力而为，我们还是像那只兔子，我们竭尽全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13节这样一个比喻，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一个美丽的清晨，主你让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一起，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主耶稣当初给门徒所讲的这样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求圣灵你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讲话，主你教导我们，主你帮助我们，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主你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活的每一天我们当怎样活，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这一生为主竭尽全力，为主而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在耶路撒冷，有一天他在橄榄山上，那门徒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主啊将来你再来的时候，和这个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末日，会有一些什么预兆，门徒想知道，所以他们好做准备。所以主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就和门徒讲了他在来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主耶稣再来这个末日之前，这些预兆主耶稣告诉我们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主耶稣他教导门徒，更重要的是门徒当时所活的每一天当怎样活，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当怎么过日子，所以这是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在讲到这个 主再来世界的末日之前这个预兆之后，主耶稣就一连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非常的接近，宗仆和恶仆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啊，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然后之后主耶稣又讲了一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他就讲说将来在世界的末了，主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世界上会有两种结局，一种就像山羊到永刑里去，一种就像绵羊到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永生里面去啊。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四个比喻，其中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主耶稣教导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怎样每天过日子，所以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意义。那感谢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当怎样活。主耶稣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婚礼的习俗来讲解天国的这个奥秘。在当时这个犹太社会里面，如果一个男子他订了婚，他就先要回到家，他要做很多的预备，当预备好了之后，差不多几个月到一年的这样的时间，他就回来要迎娶他的这个订婚的这个新娘。所以在他迎娶之前，他要先在他的这个四周这个邻里他的朋友，他要宣告他的这个婚事，然后他会邀请一些朋友去陪伴他，去到女方的家里面去迎娶他的新娘。比喻中这十个童女就是负责为迎接新郎拿灯去照路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解释比喻，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比喻只有一个清楚明白，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中心。主耶稣每次用一个比喻，常常只讲一个中心，一个教训，让我们来学习。那么比喻中一定有很多的细节啊，那么这些细节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实际真真确确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并不需要每个一个一个的，我们都要去实际的去在这个比喻中有实际的教导的意义。比如说这个十个童女中的十个这个数字，又为什么分为五个愚拙、五个聪明？还有他们要求他们所预备的这个油象征什么？他们的灯又象征什么？然后新郎为什么延迟？为什么这个比喻中只字未提新妇啊？就是没提这个新郎，等等等等，这些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出现过，圣经也都赋予它一定的这个圣经教导的意义。但是他们在这个比喻里面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他们属于细节，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深究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属灵的意义。那么整个比喻的重点是讲什么呢？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讲这一群童女。那么这一群童女他们被分为两类人，一类那就是聪明的，一类就是愚拙的。当他们接受主人家的这个任务，这个托付的之后，他们全心全意的去完成。因此他们为了迎接新郎，除了准备灯和灯里的油之外，还另外预备了一瓶油。所以当新郎迟来的时候，那些聪明的那些童女，他们除了准备这些灯和灯里的油之外，他们还另外预备了另外的油，他们为了造路来迎接新郎。所以愚拙的就在于他们除了灯和本身之外的油之外，他们就没有另外的预备。所以当新郎晚来的时候，他们虽然有灯，但是灯里的油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很好的 啊，能够完成啊主人家托付给他们的这个职责。所以这就反映出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对待主人的心是一种马马虎虎、不负责任。那么相对的，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是全心全意、忠于职守。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让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去警醒，来对照自己。现在让我们再从圣经里看一看比喻中这个聪明和这个愚拙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关键，对我们理解整个的这个比喻和应用到我们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比喻中这个聪明啊，形容这个一群童女聪明这个字啊，同样它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前面的一个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个仆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忠心的仆人，是被主所称赞的仆人啊。说忠心有见识，其中这个有见识这样的这个一个希腊的这个原文，跟我们这个比喻中这个聪明的这个童女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聪明这样的一个这个字，主耶稣用它是来表明说，指那些明白主人的心意，并且愿意遵照主人的命令去行，说这样的人叫有见识啊。所以这个聪明是指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与之相对的这个愚拙这个希腊字啊，它也出现在马太福音7章26节，在7章26节那里面啊，主耶稣说，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风吹雨淋啊，所以这就倒塌了啊，就讲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所以这里面哈，讲到这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就是跟这个十个童女中这个五个这个愚拙，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相近的一个意思，一个无知的，或者是一个讲到一个啊愚拙的啊。但是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实际上也在前面也讲了一个，也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所以这个愚拙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愚拙不是这个笨，或者说这个人的智商很低，什么也不懂，不是这个意思哈。在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指对神没有心，他是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的人啊，这个愚拙。因此呢，这里面这个聪明和这个愚拙，它不是智力上的高与低的问题，不是智商的问题啊，它是指听了主的话，你是否愿意去遵行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聪明和愚拙，是不是你听了主的话，你愿意去遵行，这就是聪明或者是愚拙。让我们现在来合理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哈，这个当时这个婚礼和这十个童女，这十个年轻的女孩子哈，她们被主人选出来啊，被邀请，她们啊来去做这样一个迎接新郎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哈，所以想必他们也是应该知道婚礼的这个基本的要求，他们的任务，他们的注意事项，主人也应该是跟他们讲啊，他们也应该知道。比如他们负责是拿着灯来迎接新郎，非常的重要哈，然后也需要预备灯和够用的油。然后他们接到新郎以后，他们也可以和新郎为新郎造路，然后带领新郎进到宴席中，他们和众人以及新郎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宴席，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工作啊，也是重要的工作。所以呢，这些年轻漂亮的这些啊姑娘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啊，所以他们啊一定是非常期盼这个婚礼，所以他们应该是早早的，他们就要预备啊， 那他们预备什么呢？他们要预备最好的衣服，他们要预备那化妆用的最好的这样的化妆品，或者是他们还要预备一些在婚礼上他们这些需要的东西哈。甚至有人说，他们可能常常会在那坐在那里面一动不动的想象婚礼那天那盛大的场面，他们自己也穿着漂亮的衣服啊，打扮的是最漂亮的时候。甚至这个参加婚礼的众人，除了称赞新娘之后，也会称赞他们说：“看呐，他们真的漂亮，他们真的可爱。”当然，这些领受了所有任务的这些啊童女们，他们也没有忘记主人的这个交代的职责哈、啊。从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们也都积极的啊准备预备好自己的灯，他们也把灯里灌满了油，然后预备婚礼那天使用。但是其中有一些童女啊，她们心里面虽然啊想到婚礼那天啊自己啊这个需要自己打扮，但是她们的心更是在婚礼那天她们主人所交给她们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一个职责。所以她们就要仔仔细细检查她们的灯，她们的灯里面灌满了油，但是呢她们会想到平常这样的一点油可能只够一个傍晚使用，很难会啊通宵，很难这个油可能不会够用。所以呢他们就会想到，那万一新郎因为各样的事情耽延了，新郎来晚了，那这个油岂不是烧尽了就不够了？所以他们就想，如果是那样岂不是坏了大事？所以呢应该来讲，他说稳妥的办法是怎么办呢？那就预备一个备用的油啊。他们就啊就去预备瓶子，然后他们就再预备再去买一瓶油啊，这样他们就需要花钱去买，而且他们也需要花精力哈、啊、去准备。而且大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当时是很不方便哈、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万一这个那一天婚礼岂不是整天都要随身除了拿着灯还要带着这一瓶子油啊，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婚礼人很多，人山人海，人来人往，万一这一瓶子油打碎了，岂不把自己漂亮的衣服啊弄脏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准备对他们是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啊，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但是他们知道说，他们那一天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因此他们花上再大的代价，他们也心甘情愿地去付出。所以他们不单单是预备了灯，预备了灯里的油，他们还预备了另外的油啊。所以主耶稣夸奖他们是聪明的童女，因为他们在主人交代的事上尽心尽力，精心的准备，精心的去做。那另外的童女呢，我们知道他们其实上也不是天天闲着不干什么，他们也许天天他们更忙啊。他们忙什么呢？他们可能天天忙着在准备自己在婚礼上的各样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装扮，甚至他们想象我们要梳什么发型，我们穿什么这个啊，描上什么妆啊。然后他们平常可能每天他们家务事也有很多啊，所以他们心里更多挂念的是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虽然也花上一点时间去想到婚礼准备这个灯，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在自己的上面，甚至他们可能有一种这种侥幸的心理，觉得油不会不够，平常晚上也都是这么点，新郎也不会来的那么晚，既和新郎来的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啊，不要想的那么多哈、啊。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职责，没有用心去预备，也不把它当成重要。所以呢，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主人所托付的事情上面，他们的心更多的是去享受，享受那一天婚礼。那天婚礼又有吃又有喝，又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又甚至可以在那边又遇上很多 交很多好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也许遇上，那她交了很多男朋友啊，将来她遇上她将来的这个夫婿啊，所以他们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去完成主人交托的任务，他们想的更多是自己怎么去享受这个婚礼，所以他们的心不在这个婚礼上，所以主耶稣称他们为愚拙的童女。可能也许他们平常这个智慧这个脑筋比那些聪明的童女还要灵活啊，还要精明，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愚拙的童女，所以他们的愚拙他们不是笨，而是他们明明知道工作的这个重要，但是他们不以为重要，所以这反映出他们的心不在主人托付的事上，所以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自己的身上。愚拙的童女没有做什么吗？实际上他们也做了，他们也预备了灯，他们也预备了灯里的油，但是他们只是尽力而为。那些聪明的童女，他们是竭尽全力去完成主人所托付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我们都是做什么都是竭尽全力，我们岂不是我们就累死了哈？我们还怎么活？我们怎么享受生活？实际上哈，我们的神既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悲发怜悯的神。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主在新郎迟来的时候，这个童女他们也是睡着了哈，他们也是劳累睡着了，他们打盹。所以主耶稣啊，连那些聪明的童女也是一样睡觉，就是一样在那儿打盹，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连聪明的童女也没有责备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啊。所以实际上主耶稣啊，我们这一位神他也是让我们啊有休息有放松啊有工作。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不吃不喝不睡的来服侍神，而是我们的心是在神的上面，是在神的身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啊，这是心的问题。那有人也许会说，那另外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那为什么不分给他们一点啊？还有有的弟兄姐妹也问到说，那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代表的这个基督徒有没有得救，将来上不上天堂哈，很多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是只是讲一个结论，我不做进一步的讨论，因为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这个里面，重点他是在这个童女这个聪明与愚拙，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是否去遵行。所以啊，那这个细节这个我就简单的来啊回答一下哈。那么分油这个问题，其实主耶稣在这个里面就警告我们这些基督徒，警告当时的门徒，也是警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将来我们当在神面前我们交账哈，不要指望说哦，我丈夫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执事哈，或者说我的妻子非常的敬虔哈，非常的啊属灵，在教会里面啊也有很多的服侍哈，所以呢啊我将来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奖赏啊，我今天就算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将来神看在我丈夫或者看在我妻子的这个面子上也会放我一马哈，没有那样的事哈，我们自己当为自己负责，自己当向神交自己的账啊，这就是这个主耶稣想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愚拙的童女，这些最后他们得救了吗？他们这个所比喻所代表的这个基督徒啊，那么他们得救，他们将来能上天堂吗？还是说他们将来要下地狱呢？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啊，他是主要的目的是趁着主再来之前，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有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为主尽心竭力的过好每一天，这是主耶稣教导的这个比喻的中心哈，我们就不要再为自己活。 也不要懒惰。你说我也不会自己活，我也懒惰不做工，我就躺在那里面等待啊主再来，那也不行哈。所以两个方面，主耶稣说这都是愚拙啊。所以呢，这个比喻不是教导门徒如何得救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不是在这里面重心不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靠的是信心，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不是说我们做的事好啊，我们这个忠心，我们有智慧，我们做得好，所以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啊，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啊。因此呢，我个人我更倾向于认为主耶稣在此的教导是说，愚拙的这个聪明的童女，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审判的时候，他一定得奖赏。那些愚拙的童女，他当时当主再来审判的时候，他一定受亏损啊，他一定受亏损。所以实际上使徒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也是呼应，也是印证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面讲到，他说将来主再来在审判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有两类人啊，两类人在主的审判面前啊。他说那个时候主审判我们基督徒啊，神在审判我们审判在神的家，从神的家起手审判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是根据我们在世上的服事，根据我们的生活工作啊，来审判我们啊，因为我们已经都是得救了。他说一类呢，他说合神心意的服事，这个保罗说就像金银宝石。他说另外一类的这种做这个做那个忙这个忙那个哈，好像也做了很多事情啊，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忙了忙出出进进哈，但是不合神心意。保罗说那样的服事草木禾秸啊，所以保罗用了一个比喻说，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就像一把大火，把我们这些工作就一把大火就烧了。那些金银宝石经过这个烈火完好无缺，完好无损。所以我们这些有金银宝石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将来是在神面前就得奖赏啊，我们非常的这个荣耀，就像保罗在主的面前。他说那些草木和谐的那些基督徒，他说大火一烧啊，就是灰飞烟灭，什么也没有留下啊。他说这些，保罗用了一句话说这些基督徒虽然得救，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哈，您去看哈，他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受亏损啊。所以弟兄姐妹，非常非常这些基督徒非常的可惜，就像从大火经过的一样，他们除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一切所有的都被烧得干干净净，他们就是赤身露体的啊，在神的审判台前哈，他们非常的羞愧。所以就是讲到这些愚拙的童女。好，那下面我们还回到我们这个比喻的这个重心，这个重点啊，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这里面借着十个童女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什么。那么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些什么意义啊？首先在我们在思想这个十个童女比喻之前呢，首先我想跟大家我们来想一想主再来啊，主再来就是世界这个末日哈，这个和我们的关系。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说，从这个写圣经这个新约圣徒写圣经2000年前就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2000年了主还没有来哈。所以当论到主再来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就会有一些误解啊，说这个以为在我这一生的年日里面，假设我活80岁，在这个80年里面，如果我没有赶上主再来哈，我没有赶上，那圣经中教导主再来与基督徒要警醒要祷告这样的一些教导，就跟我好像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没有赶上哈这个主再来。其实我们在有生之年是否赶上主再来，那主再来的这个有关主再来的圣经的教导对我们都至关的重要。这是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都有在世上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见主面，我们要见主面的那一天啊，没有人可以活到这个几千上万哈永生，我们都有在世上结束，我们肉体结束的那一天。那么你在世上结束肉体 结束的那一天，你的这一生，你的工作，你的服侍，你的果效就定格在那一天。如果无论是主在你的那一天转天来，还是主在你离开这个世界几千年之后主再来，对于你来讲，你这一生的果效都已经定格在那一天，是一样的啊。当然了，如果主耶稣是在你有生之年来，那你的这一生，你的这一生的果效就定格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无论如何，主耶稣在哪一天来，对于我们来讲都是至关的重要。而且圣经应许我们说，主耶稣再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但是他一定要来，这是一个圣经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个主耶稣圣经重复了多少遍，所以我们知道说，重要的是主耶稣再来。而且圣经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就是从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先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活，就是我们将来怎么在主面前交账。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活，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在这里面，我就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哈，那借着这个比喻，我们当怎么活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哈，也是刚才弟兄带领我们众人一起来读的这一节哈，25章13节，主耶稣告诉了我们答案，就是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讲到说警醒，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每一天要警醒，要警醒。再结合这个比喻中，主耶稣在称赞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时，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在25章10节说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就是指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哈，预备好了的，这里面强调预备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迎接主再来，我们今天就当预备，我们今天就当警醒。那这个预备和警醒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今天每一天都当预备的人，当无论是主今天再来，还是主以后某一天几千年或者某一天来，或者几千年之后来，我们都当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啊。那预备，有人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把每一天当成我们比赛已经开始的第一天来过，把我们当成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一天我们就要全力的冲刺。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啊，这个，所以就说这就叫做预备。我们第一天就开始，我们就要冲刺啊，全心全意的就做。我们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我们心里面就是常常有一个思想说，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还很多，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很远，怎么不急不急哈。所以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愚拙的人啊。我们常说不急不急就是愚拙的人。或者说有一些人虽然也开始了，他们今天好像也是开始，他们也去读经，去祷告，去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哈，但是呢，在人看来哈，在神看来总是处于一种不紧不慢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像总是一直在这种 warm up 哈，比赛他不把今天当成比赛的开始，他觉得比赛还没有开始，还是 warm up， 还是热身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总是一种不紧不慢哈。所以虽然他也开始在做一些事情，但远远不是在竭尽全力啊。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也是愚拙，因为他没有预备。圣经教导我们哈，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圣经对部分基督徒的教导，他是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应该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啊。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保罗在罗马书中，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哈。那保罗继续，他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他继续说， 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从我们信主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得了救恩，但是我们不应该就停在那个地方，相反，我们当竭力追求。他力量的来源和他得胜的秘诀，就是这里面讲在基督里啊，或者更确切的说，就是住在基督里。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啊，就是一个预备的人啊。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他一定爱基督之所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我们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的善事，就是坐在神身上啊。那什么事是最小的呢？就是那些最不起眼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又最孤立无援，无依无靠，最没有这个社会地位，各方面都好像在人看来都很卑贱的这样的一些人。圣经说你们坐在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坐在神身上啊。因此圣经说，当人救济那些孤儿和寡妇的时候，就是借钱给耶和华。一切因着爱而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邻舍里面，我们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是把你得恩典得祝福的时候摆在你的面前啊。神当一切因着爱而做的事情，神都会纪念。甚至当你做了许多的这样的事情善事，你都忘了的时候，主没有忘。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一个一个的摆在你面前，就像那个绵羊，他说我什么时候我帮助过主，我什么时候为主吃为主喝，来主坐监的时候我来去探望主，他说我都没有做过呀。主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啊。所以这是爱基督之所爱。那么住在这个基督里的人，就是一个预备的人，他是恨基督之所恨。我们大家是不是还都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约瑟的故事啊？约瑟当他被卖到埃及，后来神赐福他，让他在这个波提法哈，埃及的最大的这个将军哈，在波提法的手下做管家。但是波提法他的妻子一次两次多次的去引诱试探他哈，因为他非常的俊美，圣经讲这个。但是约瑟他拒绝了这个波提法妻子的这个试探和引诱哈。那他拒绝的原因，他不是说哦，如果我这样做，我跟这个我主人的妻子做这些恶事，他说一旦被我主人发现，我的命就不保了，我就死定了。他不是这么想啊，他是说，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大家可以看创世纪39:9哈，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第一个心思意念就是说我做恶事，我不能得罪神啊，所以我不能做恶事啊，我得罪神。所以一个爱神的人，才能够会对罪敏感，特别是对自己的罪敏感啊，他恨基督之所恨。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人面前说我们不再撒谎了，我们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撒谎，我们怕被人家给揭穿，哎呀，我撒了谎了，我丢面子，或者我坏了我的名声，而是说我不能撒谎，我得罪神，我心思意念说我不能撒谎得罪人。如果我们在不当的金钱面前，我们不是单单的怕万一被抓住我就得坐牢，我这一生我就全完了，而是说我不能贪财，我得罪神。而且说如果我们不再不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单单的去想说哦我不饶恕，我心里面没有喜乐，甚至我的这个身体都会慢慢的这个得了忧郁症，得了这个紧张失眠哈，身体受影响，我不饶恕人，最后倒霉的是我。实际上不单单是这样，而是说我不饶恕人，我就是得罪神啊。 所以呢，那些爱批评、爱论断，所以他不再随口批评，不再论断。他不是说，哦，你看我常常批评人，我常常论断人，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喜欢我，谁也不啊远离我。他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他说我不再论断人，因为我再论断，我就是得罪神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任何的这个一点点的罪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想到说，我们不能够得罪神啊。这就是今天你在神面前的预备。好，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是一个警醒的人。我们应该是一个警醒的人。警醒是什么呢？警醒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把我们的每一天当成我们最后的一天来过。因此那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只做那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会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我只有最后一天。这就叫警醒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我们的生命，是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是做恶事，是得罪神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啊，在我们这个学生团体里，她信了耶稣啊，非常的这个高兴。有一次她问我，她说我信了耶稣，我以后还可不可以每天去看韩剧？我说你当然可以看啊。我说你看韩剧也不是犯罪得罪神啊。保罗我说也讲过，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啊。我说但是保罗又紧接着说，他说并不是都有益处啊，并不是都有益处。所以一个警醒的人是只做那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所以一个警醒的仆人，他在面对一个随时会回来需要让我们交账的这个主人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坚持什么，舍弃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啊，他以神为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高尚的东西啊，这高尚我加了引号哈，被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标准很高尚哈，无论是这个琴棋书画啊，这个旅游度假啊，我们人也都有自己的梦想，非常的高，也不是说非常的粗俗哈，我们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很好的修养和爱好，很多很多从人的角度看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东西，世人也以为美，以为乐啊。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去做，你这样做也不是去犯罪，但是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爱神，不是为了侍奉神，那么这一切无论在这个世界上看多么的高尚，在神的眼里都是草木禾秸，在神的眼里都会没有任何的价值，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将来你向主交账的时候，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信息。他讲一个男人死了，哈哈，死了。当他刚刚意识到自己死了，他就看见一个天使提着一个手提箱就走近他啊，说咱们走吧。这个男人说哦，那么快，哈哈，他说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天使说抱歉，但是我们的确得该走了，哈哈，已经死了还不走哈。男人就问他说你那个手提箱里有什么东西啊？天使说那里面有你所有可以带到天上的东西。所以男人一听就很好奇啊，说那里面都是属于我的东西。哦，那你是说那里面是我的财产？天使说不不不不，那些你的财产，那些财产从来不是你的，他们是属于地球的，他说不是属于天上的。哦，他说那是属于我以前的所有美好的记忆。天使说哦不不不不，你的记忆属于时间。哦，他说那可能是以前我的那些爱好啊，我有很多业余爱好，我也曾经得过很多的这个大奖。他说天使说哦不不不不，那些属于那个世界，那是我的知识。哦不不不不，他们属于教你的学校。哦，他说那是我的才能。哦不不不不，他们属于你工作赚钱的公司。 他说那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哦不，他们属于你人生旅途的每一个小站。他说哦，那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哦不，他们属于造他们的主。哦，他说那一定是我的身体了。天主说哦，更不是，他们属于尘土。哦，他说那肯定是我的灵魂。那天使说不，你的灵魂属于上帝。所以男人这个时候心里面心怀恐惧，他眼含着泪水，他请求天使能不能打开这个箱子让他看一看。天使叹了一口气，把这个箱子交给了男人。男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它，一看是什么，空的，什么也没有，空的，什么也没有。因为他认为宝贵的，他曾经在世界上他努力打拼，他为了他这个家，为了他自己，他努力打拼，他都是为了他自己，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带到天上。弟兄姐妹们，一个在地上活的基督徒如果不警醒，不预备，不竭尽全力的为主而活，每天只为自己打算，我恐怕他的结局就像这个男人，这个故事中的男人，到那时候他是何等的悔恨，何等的懊悔。其实这个马太福音25:1-13，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中，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不就是那样的懊悔悔恨吗？愿神帮助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人所能讲的到这里面，我们就求主，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让你的话，你所悦纳合乎你心意的话语，就存留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成为弟兄姐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警醒预备的基督徒。主啊，在你再来这个审判世界之前，你存留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主，我们尽心竭力，主，我们为你而活，不再为自己打算。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美德教会，让我们这一生，主，我们跟随你，服侍你，爱你，为你而活。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